弟兄姐妹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清晨，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和赞美你。求你特别祝福我们啊，今天的时间，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高摩我们，使我们在这里可以同感异灵，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这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耶稣基督你的教导，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愿你的圣灵亲自的来光照我们，对我们说话，使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受同一位圣灵的感动，也祝福我们啊！不仅只是听你的道，更是把你的道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活出你的道，让我们成为你福音的见证人啊！能够让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你的教会，来到你的面前。谢谢恩主，就愿你与我们接下来时间同在。我们将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感谢主，很高兴呢，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我们来讲的这个故事呢，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哈。讲了这个有钱人的一个官，他来问耶稣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要看一下上下文。耶稣之前在讲什么？如果你看上文，看到这个17章的结束，法利赛人呢在跟这个耶稣在探讨一个神国度的问题，就是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神的国谁可以进去？然后到17章的结束，耶稣就说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去的，有的人这个他举了例子，他说两个女人推磨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一张床上睡觉的可能指夫妻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好像是。看起来在生活当中都是大家这个很熟悉的朋友亲人，可是有的人能进神的国，有的人不能进神的国，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标准呢？所以到第18章的时候呢，耶稣就开始跟这个我们讲有18章的开始就提到了三种人，那这三种人呢特别路加特别强调说，哎，他们反倒是在神的国度当中被神所悦纳的，提到了那个一个寡妇。提到了一个税吏税吏的祷告，还提到一个小孩耶稣就说这个婴孩孩子，神的国里面呢都是像孩子这样的人。然后呢，就到了今天我们讲的这段经文，就是有一个有钱人的官，他来到耶稣这里来去问怎么可以得到永生？那这一段这个对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在之前呢，耶稣都是在讲一些可以说是教义方面的就是说教导我们神的国是什么。可是到现在到这里为止呢，他就举了非常具体的例子，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神的国，什么样的人可以承受永生。所以这个例子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看了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财主，他不仅有钱，他还是个官，然后在当时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上层的一个人士，那他也来寻求神的国，结果怎么样呢？那我们就来分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第一个，我们来看通往永生的道路是什么呢？第二个这个耶稣发出了一个感叹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啊！那有钱财的人是不能进神的国吗？那第三个我们要看进入神的国耶稣就特别提到我们要撇下一切。我们来看第一点通往永生的道路是什么？在这个经文一开始呢，这个人就来问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这个官到底是谁没有，经文并没有交代。但是如果你看对照的福音书对观福音书，你可以大概推断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家境很富有，他也是相信神的人。那首先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了，就是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是如何看待永生的？如果这个问题我问现在每这弟兄姐妹，你们该怎么回答？我问你们，你们该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你们该说什么呢？我们说信耶稣，对不对？所以那个你会发现说在这个。尤其到了保罗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对吧？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好事情，或者是我们做了什么值得上帝让我们进入天国。我们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对吧？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办法靠做什么事情来得到永生。 我们说我们信，通过信耶稣，对不对？我们是透过因信称义，我们是透过相信，而这个信心呢，也是神给我们的，对吧？所以，我们是透过相信来去这个相信主、相信耶稣、相信神，来去呢得到永生，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来得救。所以这个问题啊，他一开始就问错了方向，就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错误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错误的问题，弟兄姐妹，因为你没有办法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你只有透过基督，你只有透过信他才可以，对吧？那这个犹太人，如果你问犹太人说你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那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回答，他们肯定会说就一定要遵行神的律法，才能够承受永生。这个是犹太人根深蒂固的观点，就是我必须要遵守律法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或者说才能够承受神的果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很有意思啊，他并没有立刻指出他的问题这个错误啊，他没有立刻揪出他的毛病，他是说什么呢？他反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啊，如果你称我是良善的话，你知不知道只有神一位是良善的？啊，除了他之外，除了神之外，就再也没有良善的了。啊。”那你看一看啊，这个耶稣说，只有神，只有一位是良善的，是神。那现在你又称我是良善的，那么根据这个逻辑上的三段论哈，那你能推出什么结论呢？那不就是那对吧？只有神是一位是良善的，那你现在又称我是良善的，那你不就是意思是说我就是神嘛，对吧？这不是很简单嘛，对吧？那现在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了，就说。如果你称我为良善的，你也知道只有神一位是良善，因为这个良善并不是我们所做的道德上的，这是一个好人，他是专门指向神的，指向神的品，指向神的这个属性。那么你如果间接的相当于承认了我是神，对吧？你现在称我是良善的，你就间接的承认我是神。那么接下来上帝让你做一件事情，你听不听？你不是觉得我是神吗？我现在让你变卖一切的，上帝现在给你一个命令，让你去做，你愿不愿意做？他后面有没有做？他没有做，那就表明什么？表明他嘴上说：“哎呀，这位良善的夫子啊，我把你的地位好像啊，把你抬得很高，就像神一样。可是呢，真正你领受到从神来的命令的时候，他愿不愿意去遵行呢？他不愿意。这就是典型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他们嘴上说的非常漂亮，嘴上说的很好，可是他们的行为呢？”啊，什么叫假冒为善？就是他们装得很好嘛，装得我们做得很好，可是他们的行为呢？他们行为没有办法这个真正的顺从神，所以他们的行为其实就展现了他们的心啊，根本不是真正的相信，只不过来恭维一下而已啊。所以对于耶稣来说，首先就指出你如果真的认为我是神的话啊，你就一定会听神的这个话，就是这样啊。那后面我们也会。这一点大家要先记住，我们到第三点的时候也会提到这里。好，然后呢，那耶稣又继续说了，好，那你们因为耶稣知道这犹太人啊，他们认为要进入神的国啊，就是要承受永生啊，就必须要遵守神的诫命嘛，对吧？耶稣就说，好，那你觉得你遵守诫命了是吧？好，那我就问你，耶稣就说，那诫命你是知道的啦，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然后你看这个人怎么说？我这一切从小都遵守了，意思是什么呢？就他认为，他肯定能够进入神的国，因为对他来说，进入神的国的前提是遵行神的律法，而我从小就遵循了神的律法，我还进不去吗？所以我现在来问耶稣，我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呢？其实他想在这个跟耶稣的对话当中得到一个确定的答复，对吧？啊，他希望耶稣跟他说啊，你有没有遵行律法啊？我从小遵行了。耶稣啊，好，够叫啊，可以进入神的国，可以承受永生了。他可能是这样想的，对吧？所以耶稣就把这个诫命说了。但是你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耶稣讲的这些诫命，当然就是指十条诫命了哈。你看耶稣提了几条？他只讲了几条呢？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哎，五条，哎，还有五条没有提呢。另外五条是什么？另外五条是什么？ 耶稣的第一条到第四条没有提，第一条到第四条在讲什么呢？在讲我们要敬拜独一的真神，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要守安息日，这些都是指向我们怎么敬拜神，对吧？我们怎么以神为神，就是对神的敬拜，就是耶稣故意没有讲，其实这个还有一条，耶稣也故意没有讲，就是最后一条，最后一条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最后一条，十条诫命的最后一条，这一条很重要啊！这条诫命，十条诫命的最后一条是不可贪恋别人的一切，不可有贪心。如果你问犹太人啊，其实这个犹太人的观啊，他其实代表整个犹太教了。你如果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遵循律法？如果从十诫的角度，从字面的意思上，他可能说我遵行了。你看，我没有我只敬拜独一真神，我没有妄称神的名，我也没有雕刻偶像，我也守安息日啊。对于那个法利赛人来说，守安息日多么重要，是吧？我也没有奸淫啊，也没有杀人啊，也没有偷盗啊，我都没有做这些，我守住了。可是有一条，他们永远没办法守住的，就是第十条，因为第十条跟前面九条都完全不一样。因为前面九条呢，如果你假如你是一个法官有个人说你要来根据他的行为来判断他有没有罪，前面九条都是比较容易的，从字面意思上比较容易判断，他有没有杀人，有没有奸淫，有没有偷盗，有没有作假见证，有没有孝敬父母，那这些是很容易能够看到的外在的行动，对吧？你杀人就杀人了嘛，对吧？那就根据你的行为就可以来判你有罪。可是当一个人贪心的时候，你说我告他这个人贪心，你说你作为法官你怎么判？你怎么判断说这个人是贪心的，然后根据他的贪心来判他有罪？你能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吗？他心里面有贪心，你能知道？你能就透过这个就能判断出来了？判断不出来，其他的都能判断，可是第十条他们永远没办法来去判断，所以上帝就其实特别放这一条在这里，因为这个贪心呢，就跟拜偶像一样，对吧？到新约里面是这样讲的，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以为他们遵循了前面四条诫命，我们都敬拜神，没有拜偶像，可是他们有没有贪心呢？你看这个有钱人的官，耶稣到最后让他把他所有的家产变卖的时候，他愿不愿意？他不愿意。他归根结底是什么？他里面还是贪恋他的钱财，对不对？他的贪心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贪心的跟拜偶像一样，那你以为你已经遵循了前面四条诫命，你以为你遵循了这些，可是耶稣故意没有提，意思就是让他知道，你以为你遵循了，其实你根本遵循不。耶稣马上就用一个挑战，说你把你一切的变卖了，让他自己反思他有没有遵循，完全遵循十条诫命。其实到了耶稣解释十诫的时候，他就讲了更加的就是从动机的层面来讲了，对吧？讲到杀人的时候，你恨人就杀人了，那你谁没恨人呢？那如果你恨人就等于杀人的话，那谁能遵循神的诫命呢？这又回到了这个人的问题：我该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呢？你想遵循律法吗？你去吧，你试试看吧，你看你能不能遵循？你可以从小到大你都不贪心吗？你可能吗？不可能。所以耶稣只说了这五条。他还说：“我一切都遵行了哈。”所以耶稣是故意没有给他难堪啊，让他知道说，接下来耶稣给他一个挑战，这个让他明白他根本没有办法遵行这个神的诫命，没有办法靠行为来称义所以这个其实耶稣给我们来看哈，耶稣给这个耶稣听见了，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你看啊，在这里啊，耶稣给了他一个 offer，你要知道啊，这个给他的这条出路啊，这不是一般人就是说耶稣专门给他特别定制的啊，耶稣专门给他的一个出路，给他一个提议啊，你既然承认我是神，你既然说我是良善的，你既然知道只有神才可以给你永生，那现在我要把永生给你了。我给你个 offer，你想要永生吗？好，你把你一切东西都变卖了，我就把永生给你。 你们觉得这个 offer 划不划算？这个交易怎么样？这个交易好不好？如果有一天耶稣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说啊，你还不确定你是否得救，耶稣说你把你所有都变卖了，我就给你这个天堂门票，拿这个门票一定能进，你要不要？你要不要？神的儿子亲自给你这个 offer 啊，神的儿子亲自给你这个提议啊。可是这个人听到之后啊，他就变了脸色，他忧忧愁愁的就走，因为他的产业很。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啊，就是路加在这里没有讲耶稣为什么给他这个 offer，给他这个建议啊，没有提到耶稣的动机。但是在对观福音书里面，马可特别提到耶稣为什么要给他这样的一个 offer。啊，如果你看啊，这个马可福音给大家看啊，就是这个同样的对话。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次，啊，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更从容。”所以马可特别提到耶稣为什么啊给他这样的一个提议，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是出于什么呢？你看，是不是耶稣觉得他钱太多了，嫉妒他，让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卖了？没有，耶稣是爱他。我这个爱呢，坦白说呢，很让人难以接受的，对吧？我希望我觉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希望耶稣爱我，我们都唱那首歌《耶稣爱我》，对吧？耶稣爱我万不错嘛，是吧？啊，但有些时候啊，耶稣爱我们的方式，可能并不是我们期望的那种方式。所以当耶稣爱你的时候，他可能让你做一些事情你难以接受。他可能要求你把你一切的东西都变卖了。如果你真的听到耶稣这样对你说，你会心里面会感受到说：“主啊，你是爱我吗？你真的是这样用这种方式来爱我吗？”所以，有些时候弟兄姐妹特别希望说：“哎呀，主啊，你不够爱我啊，我没有感受到你的爱。”所以你就祷告说：“啊，我要想更多感受到耶稣的爱啊。”所以这次这个有机会来了。耶稣说：“好啊，你想感受到我的爱吗？好啊，啊，让你做一件事情，啊，让你把你一切东西都变卖了。在那个当下，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很难，这个很难接受，会很有很大的疑惑说，说这是爱吗？这真的是爱吗？啊，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和神给我们的爱，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有些时候想要说主啊，你要啊，让我经历你更多的爱，你给我更多的爱。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要小心哦，啊，因为有些时候神给你的爱并不一定你能接受得了，啊，所以你看，你知道这个财主啊，在当时的这个处境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如果这个问题现在是问到我们，问到你，啊，也许你还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可是对于他来说很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结构啊。在那个时候，社会结构是没有中产阶级的，就是那个时候的1%的人是上层，99%都是平民老百姓，都是下层。上层的人掌管了99%社会的资源，啊，包括土地、包括房产、包括经济，所有的这一切啊，都是这些1%的人掌管的，而99%的人就给他们打工。所以，当这个有钱人的官，啊，耶稣让他把一切变卖的时候，说实话啊。他就算变卖了，他后面还可以东山再起，他还可以再赚钱，没有问题，啊，就是这个事情如果他真的愿意做，他还是能做的。可是耶稣后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是因为他钱多，所以他放不下。其实这句话的关键还不是让他变卖，这句话的关键是耶稣最后一句，你要来跟从我。这一句话就直接把他以后赚钱的路给断了。他就原来是在1%的上层，现在要跟着耶稣混下层了，混底层了。为什么？啊，耶稣，我跟着你有饭吃吗？我跟着你有肉吃吗？耶稣，你在哪里睡觉你都不知道，你下一顿吃什么你都不知道。我在上层的这个，我要考虑我的老婆孩子啊，我要考虑我未来职业规划呀。我跟着你了，我怎么办？我跟着你们就到处就是这个没都不知道住哪里。你让我变卖就算了，钱都分出去了，你还让我这个。啊，净身出户了不说，还跟着你，我跟着你，我能得到什么？所以你知道，他要 接受耶稣的这个 offer 的话，他损失的不仅仅是钱财，他的人生整个全部就等于说完全的改变了。所以他没有他就是从一个衣食无忧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毫无保障的生活。他跟着耶稣自己，对吧？都他不说人子都不知道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他都不知道枕头的地方，他这睡觉的时候都不知道头放哪里，没有地方都不知道在哪里睡觉。你要放弃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你要放弃整个你的人生要跟随主。但是这又回到了他一开始耶稣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如果你真的说我是良善的，你认为我是神，当我让你跟随我的时候，让你上帝发出这个邀请说你跟随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听呢？你真的还相信我吗？如果你真的相信我是神，你为什么不跟随我？所以其实还是展现了他的不信。那我个人相信，这个人他真是真心的来去、真诚的来去寻求永生的，他不是这个闹着玩的啊！而且耶稣待他也不是虚假的，对不对？耶稣也不是说故意给你找麻烦，耶稣是爱他，耶稣知道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这钱财，成为了他进入神的国的绊脚石。耶稣先要把这些拿去，让他可以真的进入神的国，对不对？可是呢，他不觉得这些是绊脚石，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多少年以后，这个人老了，快死了，在那个时候，他在人生弥留之际，他的钱财、他的财富对他来说，对他有什么样的帮助？能够帮助他进入神的国吗？你有没有想过，当神的儿子给他这个 offer 说，你把这些变卖了，跟随我的时候，他错过了，他是错过了永生，他错过了永恒，他人生的结局完全的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耶稣真的是爱他，耶稣真的是希望救他，要帮助他。可是呢，耶稣救他的这种方式，他没办法接受，他没办法放下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有些时候对我们这个在我们身上发生一些事情，我们有些时候容易抱怨，我们觉得神啊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可是我们没有想，其实神对我们的心意，他永远都是好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注意记住这一点，我们的神是赐平安意念的神，他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永远他是出于爱我们的动机。即便在那个当下你感受不到爱，你觉得神你怎么这样用这种方式爱我，是吧？我失业了，我的家人离世了。对吧？我栽了大跟头，你还说你爱我，我感受不到，就好像这个官一样的，他感受不到神爱他。你为什么让我放弃我现在有保障的生活？你让我跟随你，他感受不到。所以也是在这个当下，他不仅仅是说这个他失去了跟随耶稣的这个机会，他更是与永生擦肩而过。等候他的将会是永恒的审判，我相信到审判日的那一天，他绝对会后悔的，因为他曾经跟神他面对耶稣这位君王再临的时候，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他看见耶稣，他看到耶稣曾经对他说过："你把这些抛弃了，跟随我，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他放弃了，他要承受永远的刑罚。所以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说是不是有钱人就没办法进神的国？当然不是。这个你看18章的开头，不管是寡妇也好，税吏也好，还有孩子也好，包括这些富有的人，他们是不是能够进入神的国，并不是决定他们所处的社会的阶层，也不是在于他们是否富有，而是在于他们是否愿意跟随主，这才是关键。所以讲到这个跟随主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好好想一想，那什么叫做跟随主？什么叫做跟随主？那么这个。如果你看这个青年财主所遇到的挑战，就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叫跟随。耶稣其实可以要求说，你其实变卖一半，你要把你的50% 卖掉，来跟随我。哎，我觉得他有可能接受这个 offer，对不对？至少耶稣，你的穷光蛋啥也没有，我还有一半的财富，一半的财富也肯定比你们多得多了啊。至少我保证我衣食无忧，我还能供应你们这个布道团的需要。对吧？你们去传福音，对吧？你们这个耶稣，你都没地方，我给你买匹驴，是吧？我给你这个提供后勤保障， 是不是多好了？你干嘛让我全都卖掉呢？你留一点不行吗？给我留一点啊！这样的话，我更容易跟随你，是吧？我更容易跟随你。现在你这么极端啊！你给我的一个选项这么极端，我这个我从小就遵循神的话，我在生活是上层阶级啊！而且在当时你没有，你真的是没办法跨越这个阶层的这个差距的。现在你却让我把一切都变卖了，让我跟随你，啊，让我变成这种一贫如洗的状态。那我这个我怎么样来跟随你？我放不下这一切。啊，我想问问大家，当你想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哈，你想这些门徒啊，有一个人跟他类似的，他就放下了。这个人是谁？嗯，对，马太也是税吏啊，马太有钱啊。那时候做税吏很有钱的，也是属于上层的。他当时就在税关上坐着收税呢，是吧？啊，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耶稣没有说你变卖一切啊，耶稣说什么？你来跟从，就这么一句话，没有任何附加条件。马太怎么做的呢？他立刻撇下一切，耶稣都没有让他撇下啊，他立刻撇下所有的一切跟随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对比，你看那个彼得很有意思啊。后来彼得也马上就表忠心了，我们也撇下一切了啊！你看，啊，所以对于彼得来说呢，啊，他可能还任务，就他这个时候啊，的想法啊，可能跟就是我们现在讲撇下一切跟随主还有点不大一样，他还有他自己一些这个怎么说自私的一些动机。为什么？因为他们为什么撇下一切做地主啊？那么。他们是来闹革命的嘛，对不对？他们等着耶稣去攻打这个罗马，他以后一个坐耶稣左边，一个坐耶稣右边呢。以后看谁是吧？神的国降临的时候，谁坐左边，谁坐右边呢？对吧？他们还争论这些呢。所以彼得跟随主啊，这个时候他们包括这些门徒啊，他们可能还有一些不正确的动机。但是呢，这个没有关系，他慢慢就明白了哈。但是呢，你看哈，这个耶稣呼召门徒跟随他，其实始终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个标准啊，从一开始到今天就没有变过。啊，这个是我们要来这个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让我们跟随他，是让我们怎么跟随他？哎，是让我们怎么样跟他？是让我们以怎样的这种态度来跟随他？啊，就是我们刚刚讲这题，就是写这个小标题。就是你要撇弃一切来跟随他。这句话当耶稣讲完之后呢，听见的人就说：“这是谁能得救呢？不可能有人得救，没有哪个人能够像你说的这样做到这一点，撇弃一切跟，不可能。”所以耶稣就说了：“在人不能，啊，人做不到的，在神却能。”所以这句话又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第一个问题：是你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在人你做什么都做不到。只有神才能够让你做到，只有神才能够把这个救恩给你，啊，那在这个当中你就说啊，那这撇弃一切我就做不到，那什么叫撇弃一切呢？彼得就说，你看我都已经撇弃一切了，他们的理解真的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撇弃一切，你看我这个老婆孩子也都不要了，是吧？兄弟父母儿女什么都这个都撇弃了，房屋对吧？我都给你撇下了，跟随你了。然后耶稣呢，并没有这个否认他，反倒肯定了他。耶稣说什么？我是在告诉你们，人为了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兄弟、父母、儿女，在今生没有不得百倍，再来世不得永生的。首先，耶稣的这句话的描述就让人觉得跟随主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激进的事情，非常非常极端的事情，就好像耶稣对这个官说：“你把你一切变卖了。”他当时的感受一定是说：“我这你一点都不跟我留，是不是？我没办法这样做，我做不到。”啊，他这个可以说你听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啊，那我怎么撇下这一切呢？啊，我老婆还就不要了吗？我工作也不要了吗？房子也不要了吗？这个就像这个财主一样，我什么都都撇弃了，对吧？那怎么办呢？那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啊，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啊，所以你看，我们再来回过头来再想一想啊。刚才我们讲的这是第18章前面的部分啊，提到了三种人，这是第四种人。 前面三种人讲到了，在神国度当中，神所悦纳的人啊，包括那个寡妇啊，包括呢啊这个税吏的祷告啊，那个税吏啊，也包括这个耶稣说你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啊，在神国里面都算这样的孩子，然后包括这样的一个有钱人的官啊，我们想一想哈，是不是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就必须要变成像那个寡妇，或者变成那个小孩？或者是变成这个税吏，或者是变成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有钱人的官，他要变卖一切，是不是这样才可以进入神的国？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字面意义上这样理解？如果按照字面意义上这样理解，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可能都没办法进神的国，对不对？你们都有房产吧？你们都有儿女嘛？都有父母嘛？都有妻子嘛？都有丈夫嘛？对吧？都有兄弟姐妹嘛？也没有撇下呀。没有撇下吧？没有撇下，那你说，那我们就没办法进神的国了吗？那这个到底什么叫跟随主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了哈，大家要记住。当我们讲跟随主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说，耶稣说你们要跟从我啊，这句话本身就这几个字"跟随主"，这句话本身就已经定义了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就是当你说我们要信主、跟随主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很关键。有些时候我们说信主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到底说信主或者跟随主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当你说你跟随主的时候，你跟随的是谁啊？是主是什么意思啊？就好像当年这个有钱人官说啊，良善的夫子，耶稣马上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如果你真的相信我是主，我是神的话。你会怎么来决定接下来的这个你会接下来怎么做决定？是不是？你真的是认为我是主吗？主是什么意思啊？主的意思就是他是你的主宰，他是你生命，他在你生命当中有绝对的主权，对不对？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这个叫我们说我们跟随这位主，对吧？就是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对我自己。啊，我的房屋、财产、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我们所有拥有的一切，这些主权在谁？主权对，主权在主，是归属于神的。你想想，这个有钱人的官，他为什么不愿意变卖他的一切？因为他觉得这些钱是谁的？是他的，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嘛，这是我的钱，你让我卖，我为什么要卖？这是我的。我有支配权，我有使用权，我有拥有权。而实际上，如果他真的以耶稣为主，他真的称耶稣为良善的，他真的以耶稣为神，他就知道这一切理当是属于神的。神如果让你卖，你卖不卖？当然啊，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因为那个不是你的，那是神的呀，对不对？所以当他不愿意去做的时候，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其实没有以耶稣为主，啊。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在字面意义上要求每个人要把我们的妻子、儿女、钱财、所有的一切都卖了，都撇去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向说我们在这一切，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现在都不属于我的，这个主权都是属于谁的？属于主的。你看耶稣后面就讲到那个有讲到那个管家的比喻了哈，就提到这个管家了，就讲到说。对吧？我们在神那里啊，我们都是管家，我们的钱不是我们的，我们是管理者，我们的生命也不是我们的，我们是管理者。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这一切觉得，哎呀，这是我凭我本事赚得的，我凭我的本事，得到了我现在的生活，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那么我问你，你当你在这个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肯定就会觉得我自己做主啊，你就会很骄傲啊，你会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一天进食2次啊，我什么都做了呀，这些都是我的功劳啊，我律法都守了呀。所以这个财主也是一样的，他自认为他遵循了诫命，这都是我的本事，我的功德，我为什么不能进入神的国？可是耶稣借着这一次试验，让他明白，他其实还没有真正信神，他还没有真正的信主。啊，因为他自己仍然认为自己是钱财的主人，他没有把他的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啊，所以我们 这个跟随主其实是我们一种生命的身份的一种转换，啊，我们所有的一切，现在我们的自我的认识都在基督里，主他是我们的主，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啊，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就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应该让主来做主，而不是说我只是一个新聚会的时候啊，新天的聚会的时候，啊。我读经祷告啊，我这个反正我就是，这个该给主的给主了，剩下的就是我的生活了，剩下的就是我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好像那个人就是说，那你只撇弃50%嘛，我还可以跟随基督。而耶稣让我们跟随他，我一开始讲了，从不仅是从门徒来到现在啊，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一个要求，是要普行一下，意思就是你生命主权的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是属于。不只是星期天早上属于主，你星期一到星期天所有的每一天都是属于主。你的每一分钱，不是说11奉献，奉献完了啊，这给神了，剩下1/4都是我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那1/4是谁的？还是主的，还是主的，不是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要想我怎么做的，我怎么用我的钱财的时候，我以后在神面前要交账啊，神以后要审判啊，对不对？那你神托付给你的财富，你怎么使用的呀？因为那个财富的那个你是1000两也好，2000两也好，还是5000两也好，这些都是神托付给你的，你怎么用的？你到要在神面前交账，是不是？我们的时间也是都属于主的呀，对不对？啊，这些我们的这个不仅仅是星期天早上来教会属于主啊，整个都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应用啊，是很清楚的。神并没有让每一个人都在字面意思上变卖所有的一切，对不对？没有吧？他没有让马可变卖一切啊。马可是他们门徒里面最有钱的人，啊，那个克西马林园可能是马可家的后院。你看，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当耶稣升天以后，他们门徒聚会都在马可楼，在马可家里面，他那个客厅可以坐120人，很大的，是不是？啊，私家客厅可以坐120人。你看看你们家客厅能不能坐120人啊？他很有钱的，耶稣没有让马可变卖一切啊，对不对？所以并不是说你这是要我要跟随主，我要把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才。但是如果当耶稣让马可把这些变卖的时候，他卖不卖？就像他呼召马太一样，你跟随我，他就撇下一切，这就表明什么？这一切的主权不是属于我的，神现在没有让我卖，就让我做管家，我好好的管理。但是如果神让我这样做，我就立刻放下，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我的，这才叫撇弃一切跟随主，弟兄姐妹，这才叫做我完全的100%跟随主，绝对不留任何一点东西啊！好像我是 part time 跟随主的啊，我是这个99%我都跟随主，1%留着自己，不是的，耶稣让我们跟随他，就是撇弃一切来跟随他，所以我们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啊，神让我们跟随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让我们一个在不断撇弃一切的过程当中的这个过程啊，就是说，因为神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太多的偶像、太多的捆绑、太多的绊脚石拦在我们的前面，这些东西可能是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房产、你的车子、你所有的工作。这些东西可能都会成为你的拦阻，但同时这些也可以成为你的祝福，是不是？所以，如果这些东西成为你拦阻的时候，然后你又祷告说：“主啊，请你更爱我一点。”啊，那神就开始更爱你一点。他爱你的方式就是帮助你来对付掉你生命当中的这些偶像，帮助你除去啊，让你进入天国的这些绊脚石。而这个过程其实是不容易的，是痛苦的。尤其是你很看重的东西，你想放下，这个是非常不容易。我还记得在国内服侍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有个宣教的会议，啊，那个时候我们就是遇到一对很年轻的夫妇，他们是 ABC 在美国长大的，而且是这个哈佛名校毕业，你可以想想看哈，刚刚结婚两夫妻。他们可以说，如果他们在美国，他们啊，就是已经在美国从小长大，你想就是很适应这边的生活，他们完全啊，可以在这边过一个非常好的生活。 他们的前途各个方面。可是我们在那个宣教会议当中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在分享嘛，然后就当时也就介绍这个新的这对夫妻啊，可是神却呼召他们去来宣教，而且是到哪宣教，你知道吗？去大凉山，那是非常非常这个贫穷的地方。我之前去过几次那个山区里面跟这边的山区很不一样的，那边的山区里面真的是很贫瘠。交通不方便，你要上山之前，你要在山下把1个星期、2个星期的物资都买好了，才能带到山的上面去。上面也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什么交流，全部靠喊啊。你要是跟对方大家都住在山上住在不同地方，你要想去喊你家邻居，真的就是靠喊的。所以他们当地人呢，都是唱歌非常好，声音特别洪亮一喊，整个山区里面都回荡着他们的声音啊。而且生活很不方便，没有厕所但是环境很好，就大山面对着大山，还是雪山，是吧？我还记得那时候上厕所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厕所，就是你就对着山下面有猪圈，就是这样，你就在那儿就是跟这边的物质的环境条件呢完全没有办法比。然后呢，他们还要学这个中文。中文讲的也不是那么好，还要学中文，所以当时呢，给我也很大一个冲击啊，因为我就在想啊，就是说，就是从我的角度，我不想从人的角度会觉得哇，你们这个浪费了如此优越的教育背景、生活条件，你们就是说这个你就大山沟沟里面，在里面待了几年，你能干什么呢？你在那里就是你大好青春你就浪费了呀。从人的角度来看，从这个世界角度来看，就是这样。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分享就是他们就是顺服神的呼召，不计代价的，全然摆上。就好像当年马太啊、彼得这些人，当耶稣说你来跟随我的时候，他们就撇下一切跟随。我经常也是这样为我的孩子祷告，就说希望这个神以后使用我的孩子。求神给他们更多的爱，但是我知道这样祷告意味着什么，因为你知道很多牧师传道人他们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做牧师的，是吧？那如果有一天神呼召他们，我们说为了神生的孩子是吧？神如果呼召他们以后去宣教士，也是去这个大山沟沟里面去，我当时看这个年龄夫妻，我就想，如果是我的孩子以后是这样，我能不能放下？我来到这边牧会的时候，我听了很多这种故事，很多这种故事就是父母阻止他的孩子来服侍，这些父母在教会里面可能做执事做长老，但他们的孩子在这边长大，他们可能参与教会，参与一些服侍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说想要去宣教也好，想要去服侍也好，最大的阻碍不是来自外在的，最大的阻碍是来自他们父母，他们父母不培养你，对吧？到现在你去。你在银行里工作不好吗？你做工程师不好吗？你做律师不好，做医生不好吗？为什么要去来服侍呢？所以就拦阻他们。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能不能撇下这一切？如果我撇不下，我就会觉得这孩子是我的，这是我的，对吧？但其实不是我的，是谁的？是主的。如果主呼召他们去到这个大山沟沟里，甚至可能也许以后。在宣到其他国家宣教，甚至可能去到一些危险的地方，那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顺服神，我只能说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呼召，我也要撇下这一切，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说这个我们还没有办法放手，还没办法撇下的时候，这个耶稣爱我，耶稣就一定会对付这些东西。所以让我们要好好的来醒察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放不下的东西。那神呢也会不断的对付我们，但是当神对付我们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他的动机，他是出于爱我们，他是希望我们呢可以来更好的跟随他。好，最后我来做总结。首先第一个，我们得救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不是靠行为，不是靠我们能够做什么，好像我们可以借着行为来换取神的恩典，不是的，那我们外在的这个行为呢？它其实是信心的一个结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吧？ 所以你不能说我有信心但没有行为，就像法利赛人，像这个有钱人管，对吧？啊，我相信神啊，我这个，但是神让你做的时候，你做不做？你不做，你不愿意付代价，啊，你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时候那你怎么能够？你说你要跟随主，那主要你跟随他付上代价，你又不愿意付上代价，那你怎么能够说你是跟随主呢？对吧？耶稣就用这个逻辑来问他了啊。那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耶稣呢，呼召我们呢，是要撇弃一切来跟随他，不是撇弃一部分啊，不是撇弃99%啊，是撇弃一切。而这个一切，并非是字面意义上的一切，而是指生命主权的一个转换。就是曾经呢，我做我自己的主，我想要安排我的生命，安排我的人生，安排我孩子的人生，现在都是属于神的，一切都听神的安排，一切都听神的差遣。一切都听神的使用，就是这样。如果你再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自己去评估啊，你自己去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这些都是很多时候不合理的，你很难接受神是这种爱的。我之前看那个当年这个英国哈，就是宣教士啊，这个戴德森他们的这个差派宣教士的时候，来到。中国啊，那时候你想200多年前，他不像，没有不能坐飞机，都坐那个坐轮船，坐好几个月才能到这个才能到这个到中国，啊，你看那个宣教士的记录，我们现在很多人看到都说哇，你看这个戴德森也好，ICCC 也好，他们在中国传福音做了很多建学校、建医院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他们是有很多做了非常大的这个。工作啊，你就觉得很好，是吧？但是你知不知道，有大概1/3的宣教士，就是在这个路程当中就从英国到中国，有大概1/3的宣教士，他们连中国的海岸线都没有见到，就死在船上，就因为在当时的那个条件就是这样的，你得了破伤风啊，怎么你就死了在船，这个就是在海上的。这个旅行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人，上帝差派他们跟家人告别啊，带着雄心大志，想要来到中国，因为爱中国的缘故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带着一腔热血要为神来做工的结果呢？啊，别说传福音没有机会，连中国长什么样都没见到，就死在船上了。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这些是值得的吗？你觉得他们这些工作做了之后，你说大家会不会觉得，哎呀，你看，你去干嘛？你浪费你的人生，浪费你的这个，对吧？你这个剑桥毕业的，是不是？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个，这些剑桥这个七杰，对不对？你都听过哈，在那个时代这个这么厉害的人，那你最后就死在海上，价值何在？他们的价值就在于。当神呼召他们放下一切跟随他的时候，他们就回应，他们就愿意去这样做。神纪念，不是看他做了多大的事情，不是看他是不是真的传福音给多少人。当他愿意撇下一切跟随主的时候，这个就是最美的见证，这个就是他回应耶稣的呼召。因为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啊，每一个人都要回应主的呼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来交账，不是给跟人交账，而是跟神交账，就是这样。是吧？所以，我们不按照外在的这个你做了多大的事情来去评判一个人的价值，而是根据你到底撇下了多少来跟随主这件事情，在主的眼中来看你是真正来跟随他的。所以有一次这个，你觉得这些宣教士他们死在海上，他们都就是浪费生命吗？我不觉得。有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见到那个戴季中他就是戴德森的第五世的。这个孩子，这个重孙子，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说因为我老家原来是山东的，他戴德森原来他们就在山东，在烟台建了第一个神学院，所以我的奶奶的爷爷就是在戴森是在清朝吧，应该是他就是在烟台的那个时候信主，可能就是戴德森他们的团队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信主，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这个。真祖父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就是因为你们家族，我们这些，如果他们不来中国传福音，我们都不会在这里。 对于你做那些宣教士，他们白死了吗？没有。当他们愿意顺服神，呼召这个跟随主的时候，啊，这个榜样在这里的时候，也就造成了啊，这个鼓励了千千万万的基督徒来同样来跟随，就是这样。啊，所以第三个哈，跟随主意味着是什么？身份的彻底转变。啊，不是说我们要变成寡妇、变成税吏、变成小孩才能够进神的国，或者变成这个官，而是说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生命的主权完全的改变了。啊，我们完全听神的安排，啊，其实呢，这件事情呢，其实这件事情是最难做到的，啊，有些时候你花点钱是很容易的，啊，你知道我们去想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想要满足我们心里面的一些愧疚的时候，啊，我这个做不了，我给点钱吧，这个是容易的，啊，但是不容易的是什么呢？不容易的是让你把你的这个生命的主权交托出来，这个是不容易。我不想是说去就说你在这个当中，我还要再强调，绝对不是说字面意义上你要怎么去做，好像变成一种道德主义的法利赛人说，你看我都撇下一切了，我比你们做的都好啊，所以呢这个我可以进神的国，你们不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生命身份主权的一个改变，对吧？对吧？所以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说，哎，你怎么没有一切的都撇下？你看我奉献那么多，你咋不奉献呢？啊，我们不要去管别人，也不要去看别人。最终我们跟随主是我跟随主，是我要向主来负责。你不要管别人，对吧？你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只要问自己：我这样做是不是顺从主的呼召？是不是顺服神？还是我自己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知道啊，我们在华人父母很看重孩子，很好，非常好。你看重他，你给他提供很好的教育生活，啊，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是非常好，对不对？但是我们要记住，他的主权不在我，是不是？所以当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要再想一想，啊，比如说如果主日的时候，你家孩子有场比赛，今天早上。你怎么选择？我不要说，我不是说道德主义的来去论断你啊，说你一定要怎么选。我只是要问你自己的动机，在那个当下，你是选择说，哎，我孩子有补习班，我孩子有这个足球赛，我还有这些啊聚会，这个敬拜神再说吧。我并不是说一定来到教会聚会了就一定尽情，我不这个意思。我也并不是说好像他去参加这个足球赛或篮球赛，然后他就不进钱，我不这个意思，不要误解我，绝对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这种撇下，你记住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心里面的动机，你心里面清楚，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做决定？因为最终你不是对我负责，不是对牧师负责，你最终是对耶稣、对神负责。你怎么展现出一个撇弃一切来跟随主的生命，你也会怎样传递到你的孩子，来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撇弃一切跟随。所以我不会告诉你要该怎么做，但是呢，我是希望我们听了今天的讲道，来反思以后我们每次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够展现出我们生命的主权已经交托给神了？我们怎么才能展现出我们现在是顺服神，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我们才能展现出说我们真的是跟随主，我不再是自己的主，而是神是我们的主。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啊，所以我不是说要让你一定要做这个做那个，而是当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自己要自己检查自己的心，问问自己：我在做的时候，我是不是为了主的缘故来做这些事情？啊，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所以你才会不断的对付我们。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偶像，很多的罪在捆绑我们，在阻碍我们奔走这条天路。但是主，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与我们同行，你让我们知道说你的恶我们也要背，可是你的恶是轻省的，我们也知道这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不好走的。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已经走过了，我们也相信主你会帮助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靠着主你的恩典来得胜。虽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残累，很多的阻碍我们来到你面前的东西，但是我们相信，正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会帮助我们不断的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偶像、这些老我、这些罪。使我们可以真正的能够撇下一切来跟随你，是吧？因为我们知道，最终有一天我们会面对你，面对当我们面对你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愿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听到你对我们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弥赛亚的宴席，对吧？我们真的是愿意成为你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愿意作为你忠心良善的管家，就求你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引领我们，使我们更好的来跟随你啊！使我们不仅我们自己跟随你，我们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的家人，带领我们的孩子一起来跟随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真的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主，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祝福你的百姓使我们听到之后，不仅只是这个就放在脑子里面，而是在我们的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来不断的提醒我们。当我们下次再做一些选择的时候，就求你用你的话来再次的提醒我们，使我们所做的话，使我们做的选择都可以讨主你的喜悦。感谢主你的恩典愿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